那ผู้มีพระภาคเจ้าพระองค์นั้น
离尽佛陀，远离了一切烦恼，是无上正等正觉。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禅修。为了让我们的心训练提升到更高更好的层次，那讲到心呢，心或者是是一种元素，是接收感知到各种外缘对象的元素，所有的外缘对象或者说成员对象都是来自于外在再进入到内在，外面的称为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法或者法尘是指心里产生的各种状况，我们的身体能够接收并觉知外在对象的媒介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眼睛可以接收看到外在的形象画面，耳朵能够感知到音波的触动，听到种种声音，鼻子、舌头跟身体也是一样的。哪怕在心里产生了法尘，法尘就是指念头、记忆、思维、造作，造作的可能是善，可能是不善，是功德或罪业。心会接收并感知到这些对象，就会产生识。眼睛看到形象画面的时候产生了看见的感觉，这是有了眼识，耳朵是耳识，舌头身体，眼耳鼻舌身意都会产生识，总共是六识，对吧？外六尘有六个，内在的也是六个，是内六根，两者相触产生了识。当有识产生，我们就接收并感知到对象、事物或状况。但是我们的心还不够聪明，不管感知到什么，就会认为那是我，或者属于我。从我们出生以来就一直是那种感觉，因为我们都没有智慧，所以我们的心只是一味的在执着五蕴，执着于色、受、想、行、识。色其实是一个蕴，一个聚集，或者就叫做一个组合，受是一个组合，想是一个组合，行是一个组合，识也是一个组合。我们所执着的这些这五个组合五个蕴，就把这些当成了我，当成了我和属于我的，于是就产生了问题。问题产生，苦就也产生了。如果我们有五个孩子，那每个孩子有自己的五蕴，妻子或丈夫对方也有五蕴，蕴不断增加，我们就执着每一个蕴，自己是五蕴，配偶是另外五蕴，总共十蕴，每个孩子增加五蕴，这就十五个蕴了，再多的话就二十五个蕴。我们执着于所有的这些蕴，一味地认为他们是我或者属于我的，但这些蕴的本质只是它本来自然的样子，就像色身，色这个蕴，色蕴，色身的自然仅仅是因缘所造成的，因缘聚集而成了色或者形体，使它呈现为我们看见的东西或者形体。举一个外在的例子，我们现在所在的禅堂，它依赖于砖块、沙子、水泥等材料，把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 就建造出了房屋或者各种建筑等等，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事物都是不长久不永恒的。既然它是被建造出来，它就会随着岁月坏掉而瓦解坏掉。我们都知道年岁不长，它们就会坏掉，房屋会腐坏或者会被白蚁侵蚀，钢筋铁器也会生锈，并不是说这些东西建造出来以后就能一直维持下去，那是办不到的。它只是众人建造出来的，人们尽力在建造它的时候设计的想把它们更加持久，但是它们终究会磨损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无法使用。我们人的身体和动物的身体其实也都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出生而形成，由各种细胞聚聚而成，并不断分裂扩展。这些不断扩展的细胞并不是数量会越来越多，在某个时刻数量会逐渐减少，在成长的阶段细胞的增长会增加，但是当疾病或身体不适时，细胞就会衰退或死亡，于是这时就会减少。当然身体这时候也会自然地启动一些修复机制，我们也会去找医生吃药来帮助恢复健康，预防病菌的侵袭。无论是病毒还是细菌，它们随时都可能攻击我们的身体。病毒和细菌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体内，包括呼吸道、我们吃的食物、所喝的水以及身体接触等等，这样子他们就入侵到身体。如果这种入侵发生的频繁，身体就会生病。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通过空气传播的传染病非常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接触与混乱。如果疾病是通过身体来接触传播的，那就相对容易控制一些，那这些是会引起身体的四大不调。那从粗糙的来看，我们的身体由四大元素组成，如果以更微细的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身体充满了不断衰退的细胞，有些细胞死亡，有些细胞新生，但它们的数量和质量都会随着时间而减少。这些变化由因缘所决定，也受我们所积累的福报和所造的业影响。所以是否能够长寿，能够活到120、110、190或者80岁，这取决于我们过去所造的业，也取决于我们当下正在造的业。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是否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呢？因为过去所做的事情已经给现在带来了果报，但在当下我们正在创造新的因缘，这些行为可能会影响我们未来的生命，甚至可能让我们寿命延长。但无论如何，行、身体这些受条件制约的造作最终会衰败终结，这是自然规律。佛陀曾教导我们说，一切行法皆有坏灭之性。那这世间的人会怎样呢？哪怕是佛陀具备强大的神通与智慧，但他的行身体也没有持续200年，他们也最终随着因缘而坏灭。只是我们缺乏智慧，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执着，心还没有智慧，就会执着于色身，希望长久的存活于世，希望能与妻子、丈夫、孩子、孙子、亲人等等永远的生活在一起，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心，当这些变化发生时，就会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当身体衰退死去时，我们就会感到痛苦。如果子孙们没有准备好，他们也会受苦。如果子孙先于我们去世，我们也会痛苦。这些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有时候呢，有一些情况是妻子怀孕了，但在她分娩之前丈夫就去世， 孩子出生后甚至从未见过父亲的面，所以人生就是这样的不确定，所有的色身都必须衰败，这是自然的法则。因此当我们开始学习开始修行，就是为了能够理解，为了升起智慧，能够看到说一切色身都是无常的，它们不会长久存在，最终会坏灭，这是自然的规律。看到这种规律就是智慧的升起。如果我们抗拒这种自然，那就是可爱，渴望拥有，渴望存在。当我们执着时，就希望那个事物能长久不变，但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长久存在，所有一切都有寿命期限，即使是天界、梵天界也有寿命，哪怕它们持续百万年，但也不可能永恒。它们拥有力量，善业的力量、能量、大量的福德，通过禅定而获得的快乐。但是当这些福德与力量耗尽时，心识也必须改变，必须去经历生死轮回。天人拥有种种天界之乐，具有极大的快乐幸福，但是他们也有寿命，不可能永远存在。当然他们更可能沉迷于这些快乐，而我们人类既有快乐也有痛苦，这正是适合学习佛法的形式。因为我们更容易看见苦，看到五蕴的苦和身体的苦，比如今天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这个身体需要去喝水，去吃饭，需要我们照顾它，去锻炼身体。但是哪怕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个身体仍然不会如我们所愿，它每天每天都在衰退，在每一次的入息出息之间，它都在逐渐的衰老。因为它是形，是身形，是色身，所以我们必须运用正念与智慧，我们的心必须发展出智慧，以正念来关照这个身体，这也是在学习一种知识。我们过去学了很多知识，为了在世间生存养活自己，但佛陀所教导的知识是能让我们离苦的知识，是能照顾疗愈我们心灵的智慧。就像我们用药物来治疗身体的疾病，我们也需要新的药来治疗内心的痛苦，或者说新的食物。因为只要我们执着什么，在那个地方就会有苦。人们把这个五蕴比喻为像一个烧得通红的铁球，无论你从上面去摸它，还是从下面摸它，从左边、右边、前面或者后面触摸到它，它都是烫的，没有哪个地方不烫手。五蕴就像是这样，如果我们执着于他们，只要一执着，苦就立刻升起。但如果我们不执着，那五蕴只是五蕴，仅此而已，它只是生住灭的状况，就没有人会与之对立。但是我们还没有修行，就无法理解。我们会不断地产生我和我的感觉，尤其是当眼睛看到画面，自我就产生了；耳朵听到声音时，自我就产生了。我看到，我听到，我闻到气味，我尝到味道，我碰到可触物体，我感到法尘，种种状况，我高兴不高兴，他批评我，他赞美我，所以我总在那里不断地存在着。所以我们应当来训练自己打坐禅修，训练自己的心，让他达到某种程度的宁静，让他安住在当下。我们努力地关照入息，关照出息，并且念诵佛陀。 如果我们观呼吸时感到紧张、不舒服，那也没关系，那你就只是念诵佛陀、达摩或僧伽。也有些人修习慈心，祈愿并念诵“愿我安好，愿我快乐”，这样让内心愉悦、安定下来、放松，缓解所感到的紧张，不会紧绷。有些人当他们看到美丽的风景时，也会感到轻松。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慈爱的修法让心宁静，包括慈爱在内的是无量心，都可以作为让心宁静的修行业处。这要根据我们的习性或性格特点来选择。有些人性格容易紧张疲惫，那么慈心就适合他们。如果有非常强的信仰，那就念诵佛法身，或者去关照这个身体，这个我们认为是我属于我的身体，去研究一下哪一部分是我呢，观察这32个身分，将身体的各个部分分解开来，去寻找一下我在哪里呢。这是运用思维观照来获得理解，才能够认识到没有我，真正的没有我。我们可以这样去思考，但是当我们感知到一个对象时，心又会再次执着，这也是很正常的。当我们思考时，能够明白，能够接受这个道理，独自禅修时感到非常快乐了，那是没有我，没有属于我的。可是当我们起身走到路上，看到某个我们不喜欢的人，这时我就产生了，有我出现了，有他出现了，有我喜欢的人或者我不喜欢的人出现了。所以要有正念来关照自己的心，关照这种不喜欢的感觉，它是苦受，也要关照如果喜欢的话，可能就是乐受正在升起。那这些感受是因什么而升起呢？是因为眼睛在看到形象画面，然后就有受升起，有时有受升起，一升起马上就又灭去了。而我们的心却执着于这个过程，认为我是那个感到喜欢的人，我是那个感到厌恶的人，我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我们应该教导自己的心，这不是我，如果有喜欢这不是我，有不喜欢这也不是我。要教导自己，告诉自己说，这迷失在了对象境况中，迷失在认为有色身有五蕴，迷失的去执着执取了，就要再来教导自己，没有真正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空，不是吗？色是空，受是空，色想行识都是空。就像我们每天早上诵念的那样，色是无常，受是无常，想是无常，行是无常，识是无常，色是无我，受想行识都是无我。我们已经诵念过这些内容了，要不断的念诵，直到能够背诵，背诵这些法义，直到能够真正的显现在我们心中。通过这样的诵念升起了智慧，我们再运用智慧来思维，事情是这样对吗？那我为什么还要执着于他们呢？因为我们迷失者还没有真正理解，就要再来教导自己的心，没有我，没有他，拿我们念诵的经文再来思维观照，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它的真实本质。我们会看到一切都是约定俗成的概念，我和我的其实都不存在。当心变得空寂，即使这种状态只存在片刻刹那，也会在心中升起极大的喜悦与光明。真的是不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的心有无明迷惑而执着于他们，于是我和你就会出现，心中就会陷入混乱。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来训练自己，就像来这里参加这个禅修营，就是为了训练让我们的心获得一些平静。但不只是在寺院里才修行，在家里我们也能够修行，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带着我们的业处，带着我们的禅修对象，因为我们是禅修者，是修行人，对吧？所以我们要持续的禅修，要运用这些禅修的方法作为对抗烦恼的武器。不管去到哪里都要有修行的方法，有正念来关照思维，这教导自己的心。一旦外面看到什么，就在内心教导自己，不要沉迷到那些事物中去， 要在内心教导自己，色、受、想、行、识，这些都是幻象、骗局，他们没有真正的本质。识就像是魔术师，魔术的意思是它不是真实的。但如果没有那个东西、画面，我们就不会有看见的感觉。看见的刹那，就是因为因缘产生了识，然后我们执着于认为这是我。但事实上，那这要有很多因缘，需要有功能正常的眼睛。如果他的眼睛病了，有白内障，神经退化，那哪怕有物体在那里，有光线，却不会有看到的感觉。或者说眼睛正常，但是没有光线，我们处在黑暗的地方，也没有办法看见。所以只有当所有的因缘具足时，才能有看见的感觉。但这时候我们就会执着于我在看，我在感受的，但是其实这只是自然现象，看到只是看到。如果我们能做到看只是看，就像无论听到什么都是放舍的状态，就像人们常说的左耳进右耳出，这样就是听只是听。如果有人赞美或者贬低我们，其实并没有一个被赞美或被贬低的人看到其中没有我就会轻松快乐，这时智慧已然升起的。但要让这种智慧升起，需要有坚固的定力，心不动摇，必须训练自己让心非常沉稳坚固，有禅定。当有什么记忆想法产生时，就有正念能及时觉知到，及时的看到它只是空的，没有我，没有我的。如果无法及时觉知，心就会开始妄想造作，甚至你我他人众生个体所属。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不断的关照，努力的修行训练自己，让正念变得持续不断，让定力更加坚固安稳，这样智慧才能升起，我们才能在今生得以见法。那祝福大家福慧增长。